16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育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会员直播节目，会员直播节目这个星期先讲讲这个星期吧。这个星期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和我们的话筒搏斗啊，话筒出了点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解决了，就比较好。这比较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基本上知道问题在哪儿了。之前过去小半年时间，我们一直被网络被话筒的杂音啊等等被这些问题困扰。那这个星期我认为我们基本上找到了问题的所在啊，这个蛮重要的，就是把找到问题，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我的工作室上到服务器再来到你们的面前，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环节啊。就是说刚才我看到有个网友问，怎么到现在还没搞定啊？你们是不是没有技术人员？其实跟技术人员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找到问题呢，其实和什么有关系？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些设备了解有关系啊。就是说很多网友给我们出了很多主意，但是其实我们现场的情况跟大家想象的不大一样啊，所以最后我们发现了问题所在，基本上我认为基本上解决了，这是个好事儿，因为只有这样的我们才能够就是至少让我别那么操心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下子这个模糊了，记得吧，我们上个星期前一段时间不断的发生这样的模糊了，画面模糊了，声音有杂音等等这些问题，其实核心的是网络的问题啊，网络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 OK 了，那我们以后也就知道了我们该怎么做。因为有一些认知上的问题啊，这倒不完全是技术层面，是认知的问题啊。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太忙，没有太花太多的心思在这上面，就等着出了问题我们再去找，不一定找得到。就是说你说你真的去认真去研究这个问题，这要看你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想讲讲我女儿放暑假，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女儿放暑假，这次女儿放暑假回来，她蛮大的决心啊，因为她现在在住宿高中啊，这个她所在的这个高中，全美前三吧，啊，全美前三。都是非常厉害的孩子啊，然后他是有点吃力，他不是说赶不上，他是有点吃力。是有点吃力的原因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比别人小啊，基本上因为他跳过一级，本来我是想让他回到他原来的这个年龄，但是他又不肯，我觉得里面有一点这种荣誉感在里头，所以他不肯。那实际上他比正常孩子小一岁，然后呢，他的同学当中有很多是九升九上来的，就九年级继续读九年级，结果又比他又大一岁，所以他班上有很多同学比他大两岁，所有人基本上他应该是最小的一个。所以他在心理上有一点点没那么赶趟啊，就这意思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次这一个年级是他们学校有史以来这个亚裔最多的一个年级，一年啊，亚裔最多。大家亚裔最多的特点是什么？补课啊，所以他们很多功课别人都上过。我们家是没有这个传统的，我们家没有这个传统，所以别人就表现得很厉害，他就有压力，因为他自己有要求啊，他自己有要求，他就有压力，他有压力呢，他就怎么办？他就 今年暑假啥哪儿都不去，我就要在家里好好的学一下，安排了135、246安排了1、2、3、4门功课，安排了4门功课，然后还有穿插拉丁，穿插打网球。他突然发现他明年可能去校队的机会可能小了，因为他跟我讲了一堆理由，我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我没听懂，大概的意思就是他们就是十年级，我不大了解，反正就是他进校队的几率下降了，因为人少了，就是离开的人少了，他进去的人就会少，大概就这意思，因为他们是滚动的。所以他就这个暑假呢，他又想练网球。结果网球呢，我们原来找了一个网球教练，非常好的网球教练，但是他这个暑假他可能后半段要出去旅行，结果他又很急，所以基本上他是下决心在这个暑假取长补短，要努力一把。他的情绪呢，就带动了我太太的情绪。我太太又很紧张，因为她觉得女儿紧张，她就紧张起来。她紧张起来，可太太要紧张起来。我都讲过，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要是紧张起来，后果相当严重啊。结果严重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星期二、星期三发了一次飙，发飙了啊，就是反正有女儿有一次情绪爆发，女儿的情绪爆发一次，情绪爆发一次，主要的原因是她觉得她压力很大，太太给她压力很大，太太给她压力太大了。他觉得他什么都盯着他，但你要知道，这个太太平时不盯他，因为他住寄宿，等他回来了，24小时在身边，一会儿上去要个东西吗？一会儿你这个准备好了吗？一会儿要这个什么功课怎么样？功课做了没有？作业做了没有？反正就盯他，盯的实在受不了，就爆发一次，那怎么办呢？正好，我们有个朋友去加州，他女儿跟我比我女儿大，要大2岁，但是他们玩得很好，就是把女儿放我们家，哎，正好他们两个小姑娘高兴了，就，哎，正好我原来的那个工作室不是空着吗？现在，哎，两个小姑娘就去那边住几天，住到星期一，住到那个我们朋友回来，我觉得这挺好，就趁着这他们不在。哎，我就做我太太的工作。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今天我跟我太太好好的聊了一下，什么观点？我自己的观察，我去观察两点。第一点，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基本上都会焦虑，就是功课焦虑啊，功课焦虑。你基本上你一看着小孩子一开始做功课，你看着这一代人就开始紧张。这个70后80后就开始紧张，各种紧张，那这种紧张，他并不是因为这个孩子的功课到底怎么样，就是他只要一进入这个领域他就开始紧张。为什么？就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焦虑，就是我们当年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当孩子开始做功课的时候，你一进入这个状态就紧张焦虑。紧张焦虑的结果是啥？紧张焦虑的结果就是他也紧张，他也焦虑。我女儿是没有紧张焦虑过的，我们是不给她压力的，我们是从来不给她压力，我从来不看她功课，我们不管她功课的，从来不催她功课，从来不问她你做完作业没有，你有没有补习等等，有没有这个看书等等，从来不管，从来不问，都她自己安排。结果这个暑假是已经上高中寄宿的孩子被我太太 用他原来的方式搞一遍就崩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压力啊，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方式的压力。而且你一看我太太，从我太太跟他讲话的方式我就知道他非常的焦，我太太很焦虑。焦虑是传，情绪是传递的。你两个人的交流，两个人的交流 60% 是情绪。所以结果就是最后女儿崩溃了。女儿崩溃的原因并不是她，其实我后来我跟我太太，我今天我跟她我太太讲，我说你想一下，她是个高中生，我们小学一年级都没有跟她辅导过功课，都没问过她功课，通常就问一句做完了没有，她说做完了 OK， 就根本不会说我拿来给我看一下，不需要。小学一年都没有，你现在他都已经上，你还在盯他，上线啊，做功课的，盯他这个东西。我说为什么？后来他自己跟我讲，他很紧张，他非常紧张，他觉得事儿大了，这是个大事儿，他觉得女儿的功课有问题，啊，这个态度根本搞不定，他这个态度感觉他有问题。我说他没有问题。问题在你那儿。最后女儿的情况是什么？其实最后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什么叫恶性循环？当女儿承受这么大压力的时候，她根本没兴趣做功课，她功课就拖拖拉拉。她为什么拖拖拉？她最后跟她的老师讲，她跟她的拉丁老师讲，她跟拉丁老师关系非常好，那是绝对是个学霸，那是个。那绝对是个学霸，那是很厉害的老师啊。他就跟那个老师，他说我根本不想做，他说我知道我功课没做，但是我就是不想做，我根本就没有情绪去做，就他，这就是个恶性循环，就是当你剥夺了他这件事情的自主权的时候，他又面对巨大的压力的时候，他就会才逃避。他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是勉强的去做这，再怎么可能做得好，做不好。我说我今天我跟我太太聊这个事情，就是内心深处是什么？内心深处就是那种当年的高考，当年功课，自己功课的焦虑，留在了你的内心，然后最后投射到了你的孩子身上。你的孩子承受一个他根本不需要承受的压力，最后他讨厌他正在做的事情，在讨厌的事情他肯定做不好，做不好你就更加焦虑，这就是个恶性循环。我后来他说那我怎么办，我给他的建议是这样，第一，首先你自己要走出来，你要从你当年的这个焦虑当中走出来。怎么走出来？就是你要知道有一点很重要，就很多小镇做题家认为我今天的一切靠的是我当年考学考出来的，其实这个观念是错的。考学是什么？考学是整个你人生阶梯中的其中一块，当你走过完了之后，这块就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它已经在后面了。所以考学只是其中一块，不是你的全部。而且就算你当年没考上这个学，你的人生也不见得比现在差。我有一个同学，我们理科班同学，我后来读文科，他还是读理科，他没考上大学，他跟我玩得非常好，我们是初中同学，高中同学，然后我去了文科班，他继续读理科，他没考上大学，没考上大学，我知道为啥，就高中谈，那个时候我们高中谈恋爱，就他是其中一个谈恋爱，结果没考上大学，没考上大学，别人更牛，直接就进厂，因为我们是那个军工厂，直接就进厂当工人，当工人，然后他写文章，他作文写得好，写文章就去了宣传部，从宣传部一路干下来。最后干到我们厂的办公室主任，就是我们厂办公室主任很大的官儿，对，高中生， 就是高中生，他比我们同学大把，浙大、西北工大、哈工大，因为我们是军工学习军工厂嘛，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报考大学大把，主要是报军工企业，跟军工有关的，要不是什么浙大什么什么什么，上海交大，我们那个时候是我们不考北方，不去北京，很少去北京，什么北大清华，那时候根本不在乎，北大清华那个时候根本没那么重要啊。我们很多很多读考学读得很好，那都就在他手下。这人生不考学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梯，特别是我们那个时代更不用说，很重要的阶梯，但不是唯一的阶梯。你要明白这一点，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个人生的道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决定你能走多远，能展飞多高，是什么决定的？是你是个什么人决定的。考学可以帮助你提供一个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要认识这一点，所以我经常跟我太太讲，我说女儿读书，你要做女儿读书要读好，这个很重要。是什么？这是我们培养她做成事的其中一件。其实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核心是什么？是成长，是发展。成长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成事。你能把一件事情做成，只要你能有这种能力，你学不学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做成事。那考学是什么？考学是其中这一件。你要考学是吧？那你就把它做成。那你做成这些怎么去做成，那是你的事情。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女儿，我们的女儿是个什么样的女儿？她自己有愿景，她自己有要求。所有的我们今这个暑假里面所有的功课全是自己要求的。化学、微积分、拉丁啊、还有啥，我都不知道，反正有四五门功课他在学，他在上课，找老师给他上课，是他自己要的，所有的老师都是他自己挑的。我说这样的孩子你去盯他干啥？你还给他施加压力干啥？我说完全没有必要啊，你完全可以放他让他自己去干，他干得比你好。他为什么？就是你的焦虑。其实当然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他与自己要有愿景。他没有愿景怎么办？跟他建立愿景。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的任务是当一个天使。我们不是当一个驯兽员。中国的家长喜欢左手拿个鞭子，右手拿个电棍，做驯兽员。那是不对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天使。做什么天使？做孩子的天使。天使是干什么？天使就是你需要的时候，哎，我就出现了。你不需要的时候我就不存在。要做这样的人，要帮助他建立愿景，建立愿景之后让他自己跑。来，这个地方有沟有坎，你可以在旁边提醒，有沟有坎哦。做一个非常优秀的天使，这是一个好家长，你可以帮助他成长，帮助他实现他的愿景，不是我们，是他自己。把主动权、把主导权还给他自己，他做的会比我们好。他们比我们强，他们比我们先进，他们比我们有见识，他们比我们有能力，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去驯兽员。驯兽员等于是什么？等于把他贬低了，他就起不来。那如果他连你都超不过，他怎么去勇闯世界，他怎么去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那肯定是不行。你就要告诉他，你比我强，你比我厉害，你要让他比你厉害，而且你要让他赢。他连你都赢不了，他能赢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对吗？我就跟太太达成共识，我们改变，首先改变自己，再来改变和 和他相处的方式，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的出发点，而且不仅要改变，要告诉他，我要改变，我们一起来改变，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这是正确的做父母的打开方式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暑假发生的中间发生的一个插曲，但是毫无疑问，就是老实讲，我还是觉得他们真的比我们强，他们无论是从能力、从见识、从对这些事情的态度。我经常很感慨，就是我女儿有的时候会跟我讲她为什么这么做，她说有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安排，她觉得这么安排有这个考虑，一二三，就比如说像网球她要好好的训练，因为她觉得她进网球队的可能性不大。我说为什么，她跟我分析的头头是道啊，我们原来有多少个球队，有多少个人，然后多少个十年级，有多少个十一年级，然后十一年级，然后我们新进来的人招的人是什么情况。因为美国有一些体育生，就体育生在体育非常好，就是因为在体育好的把他招进来，他有体育生，他们学校也有体育生，他原来的宿舍的那个就是网球，网球尖子有多尖，他是有排名的，所以他是他们网球队的，他们网球队训练的时候，他不跟这个网球队训练，他自己有个教练在他旁边给他训练，他是这样的。所以他美国的情况真的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有一些体育尖，他说我印象中好像是他们今年又招了两个就是网球非常厉害的网球手，网球体育生，所以他进校队的机会一下子就少了。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他就分析我们现在有几个人在二队，我们来几个，我排第几，然后前面怎么样，这哒哒哒哒讲一大堆。他说我今年暑假我要好好的练，使劲的练。然后他还跟我分析，他说哎呀，他如果体网球进不去的话，我可能要去跑步跑步，或者是去什么来着，我忘记了，是去打篮球。我说那你打篮球呢？他说我打篮球，我现在报名，我现在就能进校队。我说那跑步呢？他说我现在报名，我现在就能进校队。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他说跑步太 boring 了，我不想跑步。我说那你可以打篮球啊。他说我不想放弃网球。所以呢，他们对这些事情的考虑其实是还是很理性的，比我们懂。我们就别瞎指挥瞎操心，他干的比我们强啊！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就是他比我们强，我们才能够充分的尊重他们，以他们为主，我们做天使就好啊，好吧，我就大概跟大家乱讲一通啊，好不好啊？下面就我们就开始互动吧啊，我先讲一下，回应一下这个大家在网上的提问，然后我们来现场提问，因为很多新的网友啊。提问：如何把节目的音频安全的传给墙内不会翻墙的家人？网友答 ：iMessage， 苹果的 iMessage， 你试一下。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没做过这个事情啊。谢谢网友帮忙回答。观点：我希望你身体安康，常做节目，普惠大众。建议你经常饮茶，将以下的健身饮品供你参考。我今年74岁，大概从55岁开始喝黄芪、红豆、枸杞煮的水。将近20年来几乎没有感冒，有时候偶尔会有些症状非常轻微，包括 COVID， 有流鼻涕但是没有鼻塞，有咳嗽但是没有喉咙痛，一天一两日就康复。以下的分量用慢锅煮，枸杞不宜过热，只可以用热水泡，然后混入，煮一次可以供一个星期饮用。黄芪35克，枸杞子30克，红枣12-14片。有任何人，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其实我现在有喝黄芪啊， 我有一个方子也是黄芪，但是那个方子里面会有一些当归，有些当归，有一些沙参啊，沙参、参啊，沙参啊，就基本上这几样，跟你的这个配方有点像，但是那个更多一点。我现在其实在喝，我还是很喜欢，我很喜欢喝这个汤，我把这个汤叫神仙汤。它补气，因为我每天讲两个小时啊，其实还是蛮费气的。一个是它补气，还有一个就是还是精神会好很多，精神状态会好很多。我非常感谢这个网友啊，给我提供这个方子，谢谢啊，谢谢。关键我有个想法，不要把所有的现金放在国内啊，但是我又没有境外的身份或者工签，旅游签不能开户。我理解大方向有两条，一是寻找中国公民合法开户的境外账户的途径，二是一步步取得合规身份来开户。假设有100到200万，夫妻每年合计10万美金的汇款额度，两三年也能逐步的汇出，存在境外银行。比如以美元不仅利息比国内高，未来遇到失业也能够靠利息兜底，最低生存。当然这有可能有其他的路径我不了解。至于香港账户，它有别于中国银行，但本质上在中共管辖，金融环境也在弱化。你认为它是否还能作为一个临时的折中方案，希望能够给普通人一些实际可行的指引，哪怕只是入门扫盲，也一定会有启发。两点，第一点，香港是可以作为一个中转，这个没有疑问，因为香港的门槛相对比较低。但是这两年我知道汇丰银行是严格了，其他银行我不清楚，但是汇丰银行肯定是严格的，因为汇丰银行现在要求你开户的资料，填报的资料会更多，要求更多，所以好像有点难。其他的银行，中银你可以看一下，中国银行，中银集团可以试一下，中银集团相对宽松一点啊，而且中共也希望大家把钱放在香港，不要直接一口气去海外，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开的那条门缝就是中银集团，去找他们各个分行，去找各种分行去看一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美国的银行还是可以开的啊，美国银行是可以开的，就是你不一定，当然你得有签证啊，你得有签证啊，这个美国的银行是可以开的。你可以尝试美国，也就是第一步香港，然后香港，你在香港开了户，把钱挪到香港之后，有机会在美国开，然后把钱挪到美国去，也是可行的啊，就用这种方式。因为不要一步到位可能有点难，因为你拿旅行签证是可以在美国开户的啊，所以其他地方我不了解。好，加拿大好像也可以，加拿大也可以，就没有那么你想的那么困难，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你可以去试一下啊，比你想象的要容易一些。提问，请问王老师，听完你上一期节目，觉得共产党最可能的结局就是像清朝一样演变，那么演变过程中会是一个乱世的加剧，那么我们普通人该如何保全自己？我不觉得会是个乱世的加剧。你比如说清朝结束之后的北洋政府，是国民党把那个时候民国政府叫北洋政府，理解吗？其实国民党跟共产党一样，他娘的也是一群骗子，那就是中华民国政府。那个时代的中华民国政府是近代史上最好的时代啊！什么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沙奶奶讲的那个话都是胡扯。共产党跟国民党合谋了一个谎言。那个你想一下，那个时代中国出了多少大事？你想一下。如果是个混乱的时代，怎么会出那么多大师？中国近代史出，中国近代出来的大师 都是那个民国时代，不是国民党的民国时代，是北洋民国时代出来的。国民党也没出几个，国民党也出几个，没出几个啊。所以呢，那未必是个乱世啊，可能是个盛世，盛世是人民的盛世，市民的盛世，老百姓的盛世，老百姓的盛世才是最好的时代啊。所以我认为，就是共产党完蛋了。不会是个乱，不应该是个乱世，是个老百姓的盛世，叫帝国的崩溃。我其实我今这个星期的我本来想讲这个故事，讲这个专题，帝国崩溃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在沙奶奶讲的，对，这个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是这样的吗？并不是，历史上并不是这样。我回头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有一些资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当然中共不断的恐吓大家啊，如果我们完蛋了，那天下大乱，这个生灵涂炭，没有这回事。一个帝国的垮台是人民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啊。关键有些中国人缺乏礼貌教养，在服务场所叫服务员只会喂嘿这样的吆喝，连个你好都不会说。看短视频只要有夸奖日本人服务态度好的视频，下面的评论区就不少都是刷一句话，日本人有小礼而无大义。后来网友开始反击回复，有大义而无小礼的中国人，有大义而无小礼的印度人。这算是网友对中国人迷之自信的国民自豪感的一种反击。OK， 提问：王先生之前提到过女儿玩具不轻易分享的话题，如果女儿抢其他人的玩具，你会如何处理？这个要讲清楚。女儿的玩具不轻易分享，不是不轻易分享的问题，是不分享的问题。就是很多家长跟孩子讲，你要跟别人分享你的玩具，要跟别人分享你的食物，要给别人分享你的这个那个，分享要把你的东西分享给别人，这是个错误的观念。小孩子长到两三岁三四岁，他们开始有物权的概念，他比如说这个是我的，这就是我的，我是占有他的，别人不能侵犯我。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当他拥有的东西他没有办法控制得了的时候，他就不自信，理解吗？大家能理解这件事情吗？就很多人就要培养他分享的心态，那是胡扯。在孩子幼崽时期，在我们人类幼崽时期，你首先要给他的是什么？安全感。安全感来自两样东西，一个都来自父母，父母对他的态度永恒不变，这有安全感。还有一个安全感，他拥有的东西是可靠的。你没事儿，我吃的一半你拿着给别人，你疯了。如果你连这个都保证不了，你怎么给他安全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小孩子不要让他去分享，分享啥？没什么好分享，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不好吗？你非得让我把我的给你干啥？如果你有了这个观念，你们家娃就不会去抢别人的东西。抢别人的东西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界限被打破了，你就没有好好的去保护他拥有的，所以他就去抢别人的，理解吗？小孩子最，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最讲道理的就是小孩子，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最讲道理，他的反应都是你的行为的结果。他去抢别人的东西是因为你没保护好他的东西，你把保护好了他的东西，建立了好的他的这个权利的保护好了，他有充分的安全感，他不需要，他不会去抢别人的。不管他自己是什么东西，你得让他保护好自己的东西，这个概念，这是核心的概念，不是不轻易分享的问题，是不分享的问题。你要保护他，保护他的权利。 分享。王老师你好，有关你的视频和声音，我在西岸收看都觉得没什么问题，挺好的，谢谢，谢谢啊。分享，20年开始关注你，感谢王老师的辛勤付出。我在做饭、跑步、打篮球的时候，都会把节目变成 BGM。节目中很多片段都给予了我勇气去克服生活工作中的困难。今年选择出海，孤身一人在南美闯荡，牛！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希望能够抓住这次人生的转折点。正如节目的 slogan， 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各位粉丝朋友们共勉，感谢王老师的思想启蒙和坚持不懈，谢谢你啊，谢谢啊。提问，请教王老师关于如何调节控制自己和家人、父母、姐姐，不涉及孩子交谈时的情绪。我是个急性子，和家里人沟通的时候说不了一会儿就会开始急，特别是说了一个事儿好几遍，他们总不理解，或者是理解了嘴上说行行行，但过几天再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又回到原点，然后我就急了。我知道和家里人急这个事儿不对，事后也很后悔，但是还是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好在家里人都比较包容，现在没有影响感情，但是想想还是温和的，还是想温和的和家里人沟通。想请教王老师怎么控制情绪。控制情绪是控制不住的。为什么？情绪背后是啥？情绪背后是意愿。意愿是背后是啥？意愿是背后是我。理解吧？情绪是控制不住的。我们分两个层面讲，第一个层面就叫意愿。为什么你会急呢？因为别人没听你的呗，理解吗？别人不听你，你不就急了呗？别人要是听了你的，你会急吗？你不会急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要别人听你的吗？核心的问题，你不把这个改变掉，你还是会急啊。急是不是因为，不是因为态度的情绪的，你搞错了，那不是情绪问题，那是意愿的问题。你非得让别人听你的，这才是本质。你凭什么让别人非得听你的嘞？你听听别人的不行吗？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为行事不行吗？大部分中国的家庭吵吵闹闹的原因都是这个原因，就是你非得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你就不允许别人有别人的想法，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所以中国人喜欢有个头啊，这个头呢控制一切，其他人服从他。这就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问题。那这里面就核心的问题就两条。第一条，你要允许别人保留他自己的看法，并且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行事，不能够都听你的。你改不了这个，你就还是会急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自己的表达能力有问题啊。为啥？我自己的观察，80%的中国人都有表达的问题，表达能力的问题，就是不能够好好的把话讲清楚。他的什么别人没听懂，你要想办法说服对方。怎么样说服对方？你要好好讲，想清楚，组织好，把你的逻辑组织好，把你的理由摆清楚，去说服对方。对方心悦诚服，自然会按着你做。但是如果你讲不动，你的理由不够充分，别人不听你的也是应该的吧？你说呢？好不好？不是情绪问题，是事儿啊。那不完全是情绪，那情绪是表现啊，不是本质啊。提问：我家女儿快一年级了，天生胆小，在游乐场如果遇到调皮的小孩，她会主动离开；在学校老师凶其他人，她也会怕老师，有时不敢去厕所，去厕所需要喊老师。为了给她安全感，我一直坚持每天带她去户外活动，以及去公共场所见陌生人，陪她打球、骑车锻炼身体。你看我们的家长，就是永远把事情做反来啊，永远把事情做反。为什么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好好的理解，我们的童年为什么那么让我们那么难忘，就是因为真的我们的家长一直在做反着的事情啊。 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讲。第一个，你为什么不允许他胆小呢？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胆大的人跟胆小的人呢，对吗？他非得胆子很大。这个世界上就有很谨慎的人，有那没那么谨慎的人，有胆子很大，有胆子，你为什么不允许他胆小呢？胆小是什么？胆小是自我保护机制。自我保护机制它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说他没那么有安全感，他没那么有安全感，他就会胆小。但他跟他的成长过程有关系，跟他们当年你们没有太照顾他，没照顾好有关系，理解吗？这是一个，所以你要允许他胆小啊。你这还不允许他胆小，你还非得把他拖的那些跟陌生人接触，他就是怕陌生人，你还非要让他更没安全感了呀。这能改变吗？这不能改变，这是加剧他的不安全感，加剧他的不安全感，他胆子会更小，这脑子不好使，你说你理解吗？我们要用孩子的角度去考虑他的表现。我们现在家长真的是不用完全没有认真的用心去带孩子。核心的问题是你要知道你的孩子胆小，这是个结果，背后有很多因素，但是首先你要承认他是被允许胆小的。如果你连他在允许胆小都不允许，那怎么行？这什么世道？真的是这妈不会当啊。他看见调皮的小孩主动离开，这是对的呀。这做错什么事情吗？我觉得主动躲开，我觉得有危险，我离开他，这是正确的呀，对吗？老是凶其他人，他会害怕，这不是正确的吗？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他会训到我头上来，我害怕，不对吗？这难道不，这是他正常的反应啊，对吗？如果有陌生人，你还专门见到陌生人陪他打球锻炼身体，你就是要故意让他，这就是典型的中式家长的东西，就是得把你掰过来，掰不过来，那是掰不过来的。为什么？那是他的内在，那是他的内在自己，这完全没有教育的常识，这是啊。从目前来看，他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当然不会有明显的改善，怎么会有明显改善？我最近发现他喜欢安静的环境，游乐场没有人的时候他一个人很享受安安静的在那玩。你为什么不可以让他安安静静的玩呢？这天，我的天哪，这个妈妈平时我跟他都是聊个不停，我会有意识的强化如何处理胆怯的问题意识，但是一旦他和其他小朋友冲突时，他还是会胆怯退缩。请问王老师，这个问题好解决吗？这个问题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啊，是你的问题，他没有问题，他打不赢我就退却，退却是对的呀，他不够强大，你没有帮助他建立强大的自己，他就会退缩。你不够强大，你遇到更强大的对手，你退缩不是个正常合理的选择吗？你的女儿没有问题，你有问题，你没给她安全感，你没有帮她建立强大的自己，他当然会退缩，他退缩是对的，你是错的。你这是不是你要好好的去，你要好好的学习，你要好好的去学习儿童心理学，好好的了解孩子在想什么，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从他的角度去理解他的行为。你记住，孩子的表现都是合理的。他的表现全部都是合理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你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为什么会是这样？你认为他的表现不合理，你要理解他哪些不合理的，他遇到了不合理的状况，他才会表现出不合理的行为。孩子没有不合理的东西，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合理最公道的，没有比他更合理更公道的。如果他表现的不合理不公道，一定有一个不合理不公道的事情在后头，你记住这个。另外我说一点，我你每天两档节目我都会看完，虽然你的直播时间和我生活工作时间冲突，但我一个都不会错过。 OK， 谢谢你啊，我后悔没有早点认识你， 我认识你在23年，但在此之前我已经买了房子，目前房子几乎腰斩。你坚持每天两档节目的敬业精神激励着我，希望你多注意休息。好的，谢谢啊，谢谢。好好去，好好学习，学习怎么做好一个家长，学习怎么样做好自己一个父母，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比你的工作都要重要。为什么？因为它影响你的孩子的生存环境，他过得幸不幸福，他快不快乐，他的童年是怎样的，是由你决定的啊。看看书，要去赶紧去看看书啊！你你的这个表现不合格啊！我要批评你，你要好好的去好好的去学习一下儿童心理学啊！完全这基本上不合格。我们的家长经常的问题是，不允许这个孩子表现的弱小，不允许这个孩子表现的不够这个，那。他不够是因为他没有做到，他没有做到是因为你没帮他建立另外一个东西，他就做不到这个。所有的果背后都是有因的，不会有无缘无故的，还就是孩子的表现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你要去思考他为什么是这样，你要去想一下他为什么是这样表现，他所有的表现都跟你有关，都是你造成，基本上都是你造成的啊。分享含泪看完柴静最新关于抗战老兵的节目，让我更真实的了解那段历史。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需要真实的历史，不要谎言。从2019年疫情前刷到王老师节目，一期不落，走过了5年的春秋，谢谢你的辛苦付出。从那片土地逃出来以后，感觉就是新生。来美国这1年多，感慨最多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少了冷漠，多了微笑。谢谢像王老师和柴静这样的新闻工作者给我们带来真相，推荐大家去看柴静这期节目，我觉得这才是南京照相馆。 OK， 提问，请问王老师，播客可以听到会员节目吗？我要跟我们的同事商量一下，因为我们第一次啊，刚刚开始。我们理论上应该可以啊，理论上应该可以，理论上应该可以啊。我现在先不打你，我要跟我们同事商量一下再告诉大家啊。提问，上周听了关于社保和有关中国经济的新闻，也在一些自媒体的平台上看到国内一些商圈陆续关店的景象。我生活在国外已经很久没有回国了。我印象中的中国经济还停留在快10年前的2016年，2016年这基本上是顶啊，相比于2011年，中国经济能差到什么程度？那些商圈真的有那么多店，那么多关店的吗？我不知道你看的只是那么多是啥，怎么多我不知道啊，我没办法回答你。但是这个实体店，基本上你现在可以看到，从2、3线城市我不讲，就说1线城市，北上广深1线城市，基本上就剩下，应该是主要是剩下，一个城市大概有1、2个商圈了，啊，以前不是的，以前那遍地开花，那现在就应该就剩下1、2个商圈了啊，北上广深讲的是北上广深啊，那其他的就不行了，就不是。那就是关店的了。那你我举个例子吧，深圳原来至少有 shopping mall， 至少有个10几个吧，啊，10几个大型的，都是大型的，几万以上的那种大型的 shopping mall。那现在可行的大概就是3到4个，就是还有生意的，其他就没什么生意的了。你里面就基本上是有一层吃饭的就差不多了啊，所以这个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你自己去看一下嘛，很多网上有很多的资料啊。提问，求妈，妈妈3年前去世，身后最后几年精神异常痛苦，卧床，被我爸呵斥、贬低、忽视，语言和身体暴力。我在美国有心无力， 为此憎恨我爸。嗯，这些事情压在心头好久了，不知道如何对待我爸，导致睡眠和身心，睡眠身体的问题，请王老师开解。我父亲去世是在睡过去的，我父亲去世睡过去的，我母亲也是睡觉的时候过去的，好，他们两个过世我都不在。我都不在他们身边啊，这是我很大的遗憾啊，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母亲去世我已经来美国啊，我后悔的是我没有带我妈一起来，我其实我当时应该带我妈一起来，但当时的情况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任务，我身上背着点事儿，背着我们朋友就约请我帮他看一些项目，所以我预计我刚开始会有点忙，所以我就想，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先把事情忙完，再给我妈，就再让我妈来，我就跟她一起在美国玩一下。因为我家我在美国还是我们还是很多亲戚在美国，我当时这么想，结果我来了没多久我妈就去世了，我就没在。这是很遗憾啊，很遗憾。我父亲也是，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香港，他们在深圳啊，所以我就没赶上。嗯，我经常感慨是什么呢？我经常感慨，就我女儿长那么大，我父亲没见过她。我经常觉得很遗憾，我就真的我希望我父亲能够看看我女儿啊，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就放下了，但这件事情我心里就放不下。我觉得我父亲没见过我女儿，我父亲要见了我女儿的话，他会很开心。我觉得啊，一样的，每个人心中对自己的父母都有一些遗憾在心里啊，但是我们爱他们，这一点就够了。其实有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我在路上放一个音乐，放首什么歌，我就突然想起我父母，我就很难过，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弥补我的遗憾。然后我太太就安慰我，她说没关系的，你不用遗憾，他们在天上都知道，他们都知道了，他们有感应，而且我相信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来了，也来美国了。我太太跟我这么讲，我当时一下子我心里就放下了，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有太多的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就相信他吧。我就觉得，我爸爸见到了我的女儿。他们见到了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我心里就释然了。我觉得你也可以这样想，就是我们放过自己，是对我们父母最好的回报啊！你试一试看啊，你说呢？人总是我们不完美，我们做事情不那么周到周全，我们总是有一些纰漏。这没啥。这本来就是人，就是这样的啊！我们是不完美的自己，我们也不要要求别人完美，放过自己，放过别人啊，好不好啊？提问：在目前的经济和政策环境下，美联储和加拿大央行未来几个月的货币政策有哪些可能的选择和考量因素？加拿大央行还是倾向于降息吧。但是加拿大央行的降息要看美联储，还是跟美联储有关系，因为还要考虑两个因素。加拿大经济受美国冲击很大，就关税政策冲击很大，这个是毫无疑问啊。所以加拿大毫无疑问，它的货币政策方向就是宽松啊，没有别的，就是宽松，这是很容易啊。比较复杂的是美联储。美联储我认为9月份降息的可能性不大 啊。为什么？因为之前你想一下，从四月份开始，这个川普所谓的关税战也好，没打，打来打去都是个口水战，没真打。真打是什么时候开始？八月份是真打。那你八月份刚刚开始打，美联储九月份降息，你不疯了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用常识想一下，八月份他是真的开打，关税真的上来。你前面那个说啊，关税就物价没涨，物价是没涨啊，你关税都没加呀，哪来的涨啊？涨不了啊！你现在开始涨了。八月份你看看涨不涨，九月份涨不涨，你着什么急？你肯定我是美联储，我也不降息。为什么要降息？你现在都看不清楚形势，降息都太草率了。川普在那喊就让他喊两下呗。你要是把降息降下来，结果物价上去了，你怎么弄？怎么涨？怎么整？我认为美联储九月份降息的可能性低于30%，在我这儿。啊，我是这么觉得啊。提问王先生，我注意到美国大选2010年之后，两党提名的候选人越来越老龄化。这个问题你问了好几回，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美国的基层的政治生态。你说的这个要和什么有关？和美国基层的政治生态有关。基层的政治生态和美国两党政治当中的一些这个竞争关系有关。在我就没有时间深入到这个层面啊，我没有时间深入到这个层面，因为你就不能看一个州两个州的问题，你要看很多个州的情况，我没有时间去了解。答不了你，抱歉啊。我们就观察一下呗，你也看观察一下呗啊，你去观察一下各个州的当地的政治生态，这个很重要。这个决定了什么？决定了美国总统啊，因为那些人都是从那儿来的，好吗？好，我们看看现场有什么问题。提问王老师，如果方便，可否分享网络不稳和破音的是怎么造成的？很好奇，就是我们网络的问题。什么网络问题？我们之前一直是 WiFi 连接。WiFi 连接不可靠，不稳定。我们现在改为直线连接，直接用网线连接。网线连接就比较稳定可靠，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没有别的。我们之前讲，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室从来没有过这个现象。为什么？因为那是直线连网线连接，没有 WiFi 连接。当时为什么不 WiFi 连接？因为我们的 modem就放在电脑的旁边，那当然网络连接，干嘛去 WiFi 连接？所以那个时候网络极其稳定，也没破音，也没杂音，也没有什么这个线，这个模糊，那个模糊，从来没有过。那段时间，那一年时间基本上没出过事儿。但是那一年我买的这个话筒就是这个新的话筒，那一年我买的新的话筒啊。观点：王先生是女儿和太太之间的润滑剂，怎么做父母？在美国有特定的课程帮助父母消除这类的焦虑？是的，是有个课程啊。观点：我理解，其实我们能为下一代做的事情不多，很多，就是你愿不愿意做，有没有能，有没有，有没有？其实我们为下一代做的事情是什么？改变自己，不是改变他，改变自己才是为他做最本质的事。你本质帮助他是改变自己，改变了自己，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啊。提问想请教王先生、王老师，一般房地产开发商是如何起家的？我在澳洲悉尼，我想成为一名开发商，作为第一步，我先买个2块地。然后建了2套房，目前打算先出租，然后等市场合适后卖掉。请问王老师，一般开发商都是这样开始的吗？ 有什么建议？我碰到的都是这样开始。我一个同学就是啊，他在新西兰，他在叫什么？奥克兰，他在奥克兰，他就是这样做开发商。他的情况跟你不一样，他是先买块地，他是他儿子跑到悉尼读书读大学，所以他这是个更孝顺的父亲，他们全家把在奥克兰，他在奥克兰有个非常大的 butcher， 就是那个肉店。他是当地最大的一家肉店，他有20多个工人，他在当地那很大的一个肉店，儿子考的悉尼大学，他全家把房子卖了，把店卖了，搬到悉尼陪他儿子读大学。然后呢，他完了以后呢，没两年他又回去，房子不卖了嘛，他怎么办？他就买块地，他自己盖。他说我这次我自己盖房子。啊，这是个，我的同学是个福建人，非常勤奋啊，非常勤。你不知道福建人多勤快，就跟我差不多勤快了啊。然后他就买块地自己盖，房子还没盖完，房子大概是盖了一半，就有人跑来问你这房子卖吗？多少钱？哎，他说哎可以卖吗？他就报了个，他就随口讲了一个价格，讲了个天价，他自己觉得是个天价。对方说好啊，我就买了它，结果房子就给卖了。卖他挺高兴，哎呀，这能干这个。他一口气买了大概，他说是一口气买了不知道4块地还是5块地。他是反正他盖这个房子把所有的手续什么全会了，那我就多买几块地。他就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开发商。他就每年他现在他当他那个跟那些中介有关系又很好，中介有地就找跟他讲，这里块地你要不要看一下，就这样就很好。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他现在就是个开发商，一年盖几套房卖掉就行了，一年就干一趟活，也不是特别辛苦。我觉得他主要是考验什么呢？考验他的眼光，就是买地的那个眼光，他觉得这块地有潜质，买下来盖房子，哎，可以挣了就行了 ，OK 了，就这样。所以我觉得没问题啊，你就慢慢来呗啊。情况我也是福建人，和王先生同学一样，哈哈 哈，好啊，是啊是，对，是福建人啊，福建人、广东人、香港人啊，香港人。香港人到处都碰得到香港人。我在这个，我有一次去尼亚加拉瀑布，去水牛城，从多伦多去水牛城，然后中间在一个什么地方，一个小镇子上，一个很小的镇子上吃饭，那小镇子很小，没几户人，看你居然有一家中餐馆。我们说，哎，这里有个中餐，我们进去吃。老板一个人，又是厨师，又是收银，又是接待，香港人。我说这个地方都有香港人，这件真的是啊。情况在纽约，我遇到很多华人家长的自我问题，导致政府机关介入，让家长去上如何父母辅导等课程，让中国家长从小孩的角度去思考。是的。我们就是要改变这个思维，要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他为什么这样，他这样的合理性是什么，别天天掰过来，为什么要去掰别人等等啊。明谢微奔等，谢谢刘小亮，谢谢。在王老师这边学到最受用的就是尊重他人，谢谢王老师。是的，我们尊重他人，你也会被尊重，你的被尊重才是可靠的，不尊重他人，你被尊重的也是不可靠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那么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啊，谢谢。